不保证成功，不一定有用。知识只是点亮世界的灵光。我是梁文道。今天呢，就让我们来聊一聊乌克兰的新纳粹问题。说到这个，其实呢，我是特别感兴趣的，因为我一直对全世界范围内的右派政治或者右翼政治，尤其是极右翼政治的走向，一直都很关心。我觉得这是未来左右着，或者该说现在就已经正在左右我们世界局面的一股非常大的政治力量，而且还要算上它的意识形态的话，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那么，但是为什么我过去两个礼拜谈乌克兰问题都没怎么提到呢？那当然，主要的原因就是不用我说，你都已经听过太多了。我们内地的互联网上面简直是充斥着对于乌克兰是不是新纳粹的讨论。那这个讲法是怎么出现的呢？那我们当然都晓得，这就是这一次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侵入乌克兰，或者说用他们的讲法叫进行特别的军事行动，其中一个主要的目标就是要把乌克兰去纳粹化。而普京呢，也一直形容乌克兰呢现在的政权是有一个法西斯政权，是个纳粹政权。这个讲法其实最早出现是在2014年，也就是当年当普京决定出兵把属于乌克兰主权范围的克里米亚半岛拿下来之后，那个时候就出现这个讲法。当然也不能只是从这件事开始说，还要说到当年的那一场乌克兰的亲欧示威，或者乌克兰人自己讲的是一次他们的起义也好，革命也好，把他们原来的亲俄的那个总统赶了下台，然后从此走上亲欧路线之后呢，那么俄罗斯这边就一直有一个对于乌克兰是法西斯是纳粹的一种指责。那这个指责呢，后来又得到了一些印证。那么特别是在国内特别流行，我们这里也有不少朋友留言提到的一部纪录片，是由法国一位独立记者以及独立的纪录片制作人保罗莫雷拉制作的一部《革命的面具》。那这部纪录片呢，其实我也很早就看过，就像我刚才讲的，我其实一直都在关心欧洲或者世界范围的右翼跟极右翼，包括所谓的新纳粹的问题。那么这部电影呢，要拍的就是2014年发生在乌克兰的那一场亲欧示威也好，或者革命也好，起义也好，里面的新纳粹的身影。那么这部电影啊，就像很多这种独立纪录片一样，一出来就马上引起了很多的争论。那么当然，首先我们知道非常反对这部电影的就是后来的乌克兰的当局，他们认为这部电影完全偏袒了另一边的观点。然后俄罗斯这边呢，却又给了这部电影一个俄罗斯人权奖。那么于是又有很多人在诟病说，这个保罗莫雷拉呢，会不会是受了俄罗斯的影响，甚至是拿了卢布等等等等。那么当时呢，这部电影出来的确呢，是俄罗斯这边给他的宣传比较多，比如说俄罗斯卫星通信社，也就是今日俄罗斯底下的这个通信社，就花了不少的篇幅跟时间，还有一些节目的时间去介绍这部纪录片。那么里面呢，还访问过不少专家，比方说欧洲议会的成员，那么他们都说啊，这个电影让人大开眼界，让人看到了乌克兰真相，其实就是美国支持的政变加上一群乌克兰的极右法西斯分子在主导。那么很可惜呢，说这番话的人呢叫做 Jean-Luc Schaffhauser， 这个人啊就比较诡异。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法国进入欧洲议会的成员呢，他是向来是马林或者玛丽娜勒庞的支持者。玛丽娜勒庞是谁呢？那就是法国国民阵线，现在改了名字叫国民联盟的领导人。他的爸爸老勒庞， 当年创办这个阵线出来的时候，在法国是个恶名昭彰的极右翼政党，因为老勒庞是有一个鲜明的反犹太的一个倾向的，好几次呢，甚至是公开否认当年纳粹大屠杀的存在。那么后来呢，他这个女儿玛丽娜勒庞呢，就觉得这种讲法肯定会让他们这个政党极不受欢迎，于是呢发动了政变，驱赶了他的老爸下台，把他赶出去了。然后呢他自己担任领袖的时候，由于这个国民阵线的名字已经臭掉了，所以又改名做国民联盟。那我刚才说的这个 Jean-Louis Schaffhauser 就认为革命的面具这个电影拍得好的这个人呢，恰恰是玛丽娜勒庞的支持者。我们从这个例子啊，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甚至是很细节的一个例子，但从这个例子我们就要搞清楚，所有我们现在看到的消息啊，我们都需要有更全面的资讯，才能理得清里面的种种的脉络，种种的千丝万缕的事情，里面很多蛛丝马迹。比如说这部电影拍的或者说抨击的是乌克兰的新纳粹分子，那称赞他的一个法国人怎么可能又是一个法国极右翼的政党，或者现在温和一点的一个右翼政党的领导人的支持者呢？这是怎么回事？那甚至还不只是这样，刚才我们说那个革命的面具的导演保罗莫雷拉，他其实我不知道国内的朋友看他这部电影，看现在看的人应该也挺多了，有没有注意到他隔两年之后2018年又拍了一部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居然拍的是俄罗斯当局怎么样操控舆论，怎么样 manipulate 所有的 information 来达至它的公关宣传效果，就完全反过来就是在抨击俄罗斯。那所以俄罗斯呢，当时呢就说这个导演太不公正了，太不公平了。那这个导演很有意思，就两年前拍了一部是讲乌克兰的新纳粹，那么在俄罗斯拿了俄罗斯人权奖，两年之后呢，他就开始反过来拍另一部纪录片，在批判俄罗斯的讯息跟舆论的操控。那么其中被他批判的恰恰就是当时常常报道他上一部关于乌克兰这部作品的今日俄罗斯跟俄罗斯卫星通信社等等。那我们现在呢就直接进入主题，就到底乌克兰是不是一个新纳粹政权或者法西斯政权，或者说乌克兰国内的新纳粹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关于这一点啊，如果你最近常常看很多欧洲的、美国的，或者是比较我们叫西方阵营的媒体的话，你会发现他们最近这阵子呢，都有意无意的在忽略乌克兰的新纳粹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是两年前的时候他们自己都常常会报道的。两年前，不过两三年前啊，你知道乌克兰的新纳粹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吗？是在2019年的时候，七大工业国组织，也就是 G7， 他们的七国的大使啊，联合写了一个信件，要求乌克兰要好好的控制一下他国内的新纳粹分子。那为什么是2019年要写这封信呢？那是因为2019年就是乌克兰最近一次全国大选的时刻，他们现在的总统泽连斯基也就是这一次大选胜出上台的。那么在人家大选之前，你七大工业国组织要求乌克兰去注意他境内的新纳粹问题，那你说他的这个问题严不严重呢？那既然他这么严重，那为什么最近好像很多西方媒体又都不太愿意去谈呢？这一点我觉得主要就是上一集节目我讲的，就是这么说一下故事就不好听了。因为乌克兰如果是个纯粹的小白兔受害者，那这个故事才是完美的故事。那同样的，反过来你也要从俄罗斯的角度考虑，那俄罗斯既然指控今天乌克兰是新纳粹，那他自己也必须要在媒体呈现出一个白璧无瑕的状况。但是我今天想说的是，非常可惜，这两者都不是真相，这两者都并不全面。我们先回到乌克兰这边来讲，乌克兰这里啊， 他的新纳粹分子除了大家现在已经耳熟能详的亚速营之外，其实还有好几个，比如说有一个组织叫做右区，就是右边的右啊，这就是一个极右的一个党派。那目前大概有10,000人左右，他底下也有一股民兵组织，他的创始人呢亚罗什呢，在甚至被选进，就是在2019年的这一次大选被选进国会，那么甚至成为了乌克兰的国家的军队的顾问。那这个亚罗什是什么人呢？他其实自己啊，过去曾经参加过苏联红军，苏联还在的时候是苏联的红军，参与过苏联的阿富汗战争，是个阿富汗老兵。那么他走的这条道路呢，一开始啊，甚至还采用过一些以前德国纳粹的一些的常用的标志作为他们的标志。但是自从2019年他们要参加国会大选之后，他们这个创始人就刻意的让自己跟当年他所创办的政党保持一定距离，并且开始采取一种比较温和化的一种路线，就不说那么极端的话了。等一下你听完这个集节目，你就会发现这是很多右翼政党的色彩，因为你一个极右翼的宣传手法跟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肯定不能够获得绝大多数的国民的支持的，以今天这个世界来讲还算是比较困难的。所以他们后来为了要获取选票，他们自己都会不断的温和化。那这种温和化到底是他们的伪装，还是说他们真的觉得像过去那么强硬派的极右派是搞不定呢？这就很难讲，很难判断。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法国的以前的国民阵线，那是肯定拿不了什么选票，但是自从改了名字叫国民联盟，然后把他的创办人给赶出去之后，他们现在就堂而皇之的能够进入法国总统打选第二轮，那么也就是马克龙当选的这一次把他们给击败，那但是到底也是一个登上舞台的重要角色了，对不对？好，那么再回头讲乌克兰，除了这个右区之外，那还有一个也是恶名昭彰的一个组织，叫全乌克兰联盟自由 Svoboda。 Svoboda 这个组织啊，它呢在历史上也是非常恶劣的，因为它曾经说，有它的成员，它的政治代表曾经公开说，纳粹的大屠杀是人类史上一段光明的时期啊，居然这么讲。然后同时他又宣称自己的国家，就当时他们要对抗的就是亲俄的那个乌克兰政权嘛，他反对这个亲俄的政权，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凡是亲莫斯科的乌克兰的政府成员跟政权，其实都被一群犹太的黑帮控制了。那这当然是阴谋论，这也是许多右翼政党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很容易轻信一些阴谋论。那么比如说全乌克兰自由联盟自由 Svoboda 就会认为他们当时的国家表面上你看那个政府成员都不是犹太人，但其实他们只是亲莫斯科，但其实他们是被犹太黑帮控制。那为什么犹太黑帮控制的一个政权会亲莫斯科呢？那是因为莫斯科也被犹太黑帮控制住了。嗯，好的。那这个全乌克兰联盟自由啊，这个名字很奇怪，不是全乌克兰自由联盟，而是联盟自由 Svoboda。那么也参加了2019年的当时的乌克兰的这个大选。那么他并且跟其他几个右翼的政党结盟，包括刚才我说到的右区，但是在所有选票里面，这个极右翼的乌克兰这个联盟他们只赢了 2.15%， 请注意，只赢了 2.15%， 而 Svoboda 他们总算凭着这个票能够进入国会，取得一席席位。而整个乌克兰国会总共有450个议席，他们取得一个议席。 那除此之外啊，那乌克兰当然还有很多让外面的人觉得发指的一些的亲右的、亲极右的或者亲法西斯的行为。比如在国内，大家也常常讨论到一个人，这个人叫斯捷潘·班德拉。斯捷潘·班德拉是谁呢？想必你如果最近常常关心网络上的文件、文章或者各种的消息或者抖音的视频，你已经知道他了。他是当时啊，在二战期间，他是一个所谓的西乌民族主义者。什么叫西乌民族主义呢？就记不记得我之前讲乌克兰历史的时候稍微提过，当然我还没讲完啊。就乌克兰的东西两部分是有相当的差异，但是也请注意，这两部分的差异我们也不宜过于的绝对化。那么将来我还会再详细聊这点。那么至少我们大致而言啊，东边的乌克兰人呢是讲俄语居多，西边的乌克兰人呢则是讲乌克兰语居多。那么在这里呢，就出现了一种在20世纪初、19世纪末就有一种思潮，就是觉得他们讲乌克兰语的这一边是应该要独立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这就是当年席卷全球，包括我们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震荡的一个余波所及到了乌克兰这里，就出现了西乌民族主义。那这个西乌民族主义在二战期间呢是尤其活跃的。为什么呢？在二战期间恰好就是苏联要忙于应付纳粹德国的时期，那所以这一帮人就觉得要趁这个机会起来争取自己的独立。而我这个历史相当复杂啊，他们这个故事，但是我现在用一个最简化的版本，请你原谅。那当时他们就觉得呢，那我们就干脆倒向纳粹德国那一边，那么跟纳粹德国合作来共同打击苏联，那这样我们就能争取自己的独立了。那这是他们跟纳粹的第一层关系。第二层关系是什么呢？是在那个年代，往往民族主义跟种族主义啊是混淆在一起，甚至直到今天，我们在世界上很多地方看到民族主义当走到一个极端，那它就是种族主义了。比如说我们说纳粹主义，其实就是一种从民族主义的右翼再往极端走，那就变成一种种族主义。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讲全世界的右翼政党发展到极右翼那一端的话都会有很高的危险，就是这个理由。那西乌民族主义也不例外，在当时就出现了一种种族主义倾向，他们就认为他们这片土地应该是只保留给乌克兰人的。那所以在这片土地上面有几种很多别的人数相当多的其他民族也都要被驱赶或者甚至要被消灭。那哪几个民族当时在乌克兰西部人数很多呢？一个就是俄罗斯人，一个就是犹太人，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是波兰人。记不记得我上一集节目曾经讲过，前一集节目曾经讲过，就是波兰呢跟乌克兰的历史渊源很复杂。那么当然他们今天展开双臂拥抱乌克兰逃亡进去的这些难民，而且展现的相当的充满人道精神，很了不起。但是其实前几年他们还有历史争议，就是为了当年那些往事，就是因为当年斯捷潘·班德拉他所率领的西乌民族主义底下的一个军事组织叫乌克兰反抗军，就参与了纳粹主导的针对波兰人跟犹太人的大屠杀。而当时死在他们枪下的波兰人，根据估计最少有5万人，最多有10万人，这真的是场大屠杀。然后呢，他们当然还参与了乌克兰的犹太人的大屠杀。因为你知道乌克兰死去的犹太人的人口是相当多的，因为乌克兰本来就是东欧其中一个犹太人聚居地之一。如果你去过以色列，你就知道以色列现在有很多国民，他们的先祖都是来自乌克兰的那些难民的后人。那当时呢，就乌克兰有个很重要的地方叫做巴宾亚， 也就叫中文叫娘子谷。娘子谷这个地方就发生过一场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它跟奥斯维辛不一样，那些都是集中营用煤气的方法或毒气的方法杀死里面的犹太人，但这个地方有许多犹太人是被活埋的，总共受害的犹太人有10万人之多。那这个地方最近又上了新闻，就是因为在上星期二，俄罗斯的空军竟然轰炸了这个娘子谷大屠杀的纪念碑，好像被俄军炸毁了，不知道是意外还是故意，这个没搞清楚。那说回就这一个乌克兰反抗军呢，因此在欧洲历史上是恶名昭彰的，但是又由于这个斯捷潘班德拉他是一个当时起兵率领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想要独立建国的一个人，那么后来1959年的时候又在慕尼黑被暗杀，据说是苏联的特务暗杀的，那么所以呢他就成了乌克兰那些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或者说很多西部乌克兰里面民族情绪强烈的人心目中的一个英雄人物，是他们的一个民族英雄。到了2010年1月22日的时候，当时的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就宣布要追赠这位斯捷潘班德拉为乌克兰英雄。那当时这一点一出来，在乌克兰国内就受到了非常大的争议，就有些人就会很欢迎，但是有更多的人是在谴责他的，因为乌克兰现在境内仍有不少的犹太人，也有不少的波兰裔后人，更有不少讲俄语的人，那么他们都非常不满意，非常愤恨这一点，同时也因为这件事情引起了当年波兰以及乌克兰之间的外交冲突和不愉快。那么到了后来呢，后来这个事情呢就不断的产生争议，在法律上面呢甚至有人告上法庭，结果法庭上面就剥夺掉，就一个地方法庭宣布这个宣布是违，就乌克兰英雄把这个名号给斯捷潘班德拉是违法的，就剥夺掉了这个名号。后来呢支持的人又不断的在上诉，终于到了2019年，也就是现任总统泽连斯基在位的时候，就政府就正式否决掉了这个斯捷潘班德拉的乌克兰英雄的这个头衔这个称号。所以呢这里就可以解答一个之前一位朋友的留言，就是说为什么现在的乌克兰总统自己是犹太人，但是又要追赠这个当年杀犹太人的斯捷潘班德拉是国家英雄呢？并非如此，称他为英雄的是2010年时期的乌克兰总统，而不是现任这个犹太人总统。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能在乌克兰偶尔就会看到一些极右翼分子跟新纳粹分子出来游行，比如说在2019年的时候啊，好像去年也都还有，就是基辅就有这么一群人，人数其实不算多，就大概每次都是几百人，最多就300人左右吧，就出来游行。他们游行干嘛呢？是为了纪念那一天4月28号是什么日子呢？就是当年亲卫队第14师成立的日子。亲卫队第14师就是纳粹的亲卫队的第14师。那为什么这帮乌克兰人要纪念这个纳粹的亲卫队的这一师部队的成立的日子呢？就是因为这个部队恰恰是当年在二战时期在乌克兰地区活跃的一支部队，而且里面很多成员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些西乌民族主义者。那么所以到现在都还有人在公然游行去纪念这个亲卫队第14师，那这就是乌克兰的情况。那我们接下来当然还要说你已经很熟悉的亚速营啊，亚速营呢这个部队啊，或者说这个右翼组织啊，它的成立的历史是很有趣的。你知道它一开始是什么？你看他们现在反俄嘛，对不对？但你晓得吗？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其实是一个球会，一个俱乐部，足球俱乐部。就是苏联时代的莫斯科斯巴达啊，现在也还在。那么当时他们的起源呢，是在苏联时期 一帮莫斯科斯巴达的球迷，他们组成一个球迷组织叫巴尔派。你说球迷组织怎么会变成一个民兵组织，一个新纳粹组织呢？其实这一点啊，在欧洲，尤其在东欧跟中欧是很常见的。如果你熟悉过去20年来的欧洲的政治纷争，你记得当年南斯拉夫战争的话，你就会注意到，当时南斯拉夫参战各方里面的主力最激进、最极端的、最狂热的一群人，全是一些球迷，他们全部都是一些俱乐部，可能是同一个俱乐部的球迷，然后搞成一个球迷组织，然后针对另一个敌对的俱乐部。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像前南斯拉夫他们的联赛里面，有不同的代表，不同地区、不同城市、不同民族的俱乐部，那么围绕着这些俱乐部的球迷组织呢，就彼此针对，这是很自然的嘛。就比如说今天我们国内中超的球迷可能也会彼此针对，但他们那个针对起来就很凶猛了，就常常这样会在球场打架。我们老说足球流氓，足球流氓说英国足球流氓，其实英国的足球流氓要是丢到东欧这边，那简直不算一回事。东欧的足球流氓那发展到后来简直就杀人放火，什么事都干过。那这些足球流氓还不算是一般的流氓，跟英国情况又有点不一样，他们还非常有组织、有纪律。那么的这个亚速营的前身就是这么一个莫斯科斯巴达俱乐部的一帮球迷，他们的组织叫巴尔派。然后呢，在后来逐渐的发展变形成为一个有政治诉求的一个组织。那这个组织那当然就是我们很熟悉，它真的就是纳粹，真的就是新纳粹。而也正像欧洲所有的新纳粹组织跟极右翼组织，包括我们后来现在在美国看到的右翼组织一样，他们都有共同特点，他们都喜欢标榜自己是爱国者。你可能会说，一个国家的人难道大家不爱国吗？他会认为绝大部分的人都还不够爱国，只有他们是真爱国。他们会认为自己比平常老百姓、比别的国民、比别的同胞都更爱国，那他们才是真正的爱国者。由于他们这么爱国，乃至于他们比我们任何人都能够看到国家的危机。而亚速营他们认为乌克兰的危机是什么呢？就是有太多人在讲俄语了，那么就这是对乌克兰这个民族的一个威胁。同时呢，他们也继承了当年纳粹的核心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就是反犹太或者反散主义，当然也包括反对穆斯林跟阿拉伯人，同时又主张白人至上。又因为这些右派的组织在意识形态上都相当保守，他们当然也是主张某种的男尊女卑，或者是一个父权的一个意识形态很重，同时也很讨厌同性恋、双性恋。所以他们后来会在街上形成一个自己的治安队，就觉得要在街上、在城市里面施行自己的正义，那就包括看到 LGBTQ 就上去把他们揍一顿、打一顿这个样子。那这个亚速营本来呢，也就是干这样的事儿。那他真正的成名、形成一股力量，就是在2014年。2014年这一年，乌克兰发生很多事情。发生了克里米亚被侵占的事情，发生了他们自己的广场革命，同时还发生了他东部地区，也就是现在被俄罗斯承认为两个独立国家的亲俄的、讲俄语的这个地区他们的独立。那这个亚速营当时就迅速投入到乌东地区的战争当中，而在这个战争里面呢，他们由于表现分外凶狠残暴，那么因此成名。那么自从那时候开始，这个亚速营呢就成为了欧洲的右翼分子里面的一个很闪亮的名字啊。而且呢，他们还开了一个军事训练营。那这个亚速营这个军事训练基地呢，是欢迎全世界带着相同意识形态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去那参与他们给出的军事训练。 你知道这个极右翼分子或者这种新纳粹分子，在很多国家，比如说在德国、在英国、在法国，你是很难想象他们会形成民兵组织的。通常就是你国家有动荡、有战争，比如说乌克兰这样子，它才比较好办。又或者像美国这样子，它是容许枪械，有很多准军事组织或者民兵组织，那么他们就有正儿八经的这种军事训练营，乌克兰也有。那就是这个亚速营的军事训练营就最为著名，然后这个军事训练营里面呢，就汇聚了比如说有些瑞典来的人呢，对，北欧有相当不少的，你记不记得前几年北欧发生过一些骇人听闻的一些的种族主义分子发动和新纳粹分子发动大屠杀，那么然后也有人会说2019年新西兰基督城的这个大屠杀的凶嫌不是一个澳大利亚人吗？说他跟亚速营也有关联，但这一点其实很难确认。主要的证据就是他穿的外套上面有亚速营的标志，那个标志也是来自当年的纳粹旗下的一个组织或者部队的一个标志。那么就因为这个基督城凶杀案的主嫌，这个嫌犯，这个凶嫌，这个或者凶手吧，他的外套有他们的标志，但是仅凭这一点很难说他跟亚速营有直接关系。倒能说明的是什么呢？就亚速营已经成为全球的极端右翼分子跟新纳粹分子心目中一个很重要的一股势力，所以大家都喜欢跟他拉点关系，有办法的话呢，有钱的话，甚至跑去那里跟他们参加军事集训。那这个组织呢，在2019年呢，曾经被美国国会要求列为恐怖组织之一，但是后来美国呢，就好像并没有很贯彻的执行。那么，甚至在乌克兰的军事援助里面呢，本来也说这些援助、这些物资是不能给到亚速营，但是后来这一点好像也不了了之了。大概就是因为他们跟俄罗斯对敌的关系。那这个亚速营人数有多少呢？这个就比较难统计了。那么有的人说他的正式成员是12000人，但真正的直辖的部队成员，就军事人员，就只有900人，很难讲。那么我们国内朋友大家都很了解了，他们现在已经被编列为乌克兰的国民警卫队的成员之一。那这一点常常被人诟病，就是说他已经成为乌军的一部分。那关于这里呢，要做一点澄清，乌克兰的军队正规军是一回事，但是这个国民警卫队啊是另一回事，他要形容大概有点像我们的武警，但是又不太一样。他基本上后备役军人都是放在这个乌克兰国民警卫队，当有需要的时候，比如说眼下战争的时候，他们就化身为正规军了。那这点很被人诟病，就为什么你乌克兰政府会允许把这样的一个部队纳入成为你的国家的军部武装力量的正式建制之一呢？那说到这里，其实有两个理由啊。首先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因为在201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也好，或者乌东地区的战争也好，我们都知道，特别是克里米亚战争，俄罗斯军队当时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迅速取得了克里米亚半岛的控制权，而当时的乌克兰军队因为常年的腐败、常年的经费不足以及管理的失当、训练的不足，所以简直是不堪一击。那么在这个时候，亚速营这样的一个标榜自己非常爱国、非常仇恨俄罗斯人，同时又具备强悍战斗力的一群狂热分子，就能够用起来了。那这个我们中国人很了解，就相当于我们清末的时候觉得义和团，这叫什么呢？这叫名气可用，这就是名气可用。那第二是什么呢？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乌克兰政府呢也担心他民间有几个这样的民兵机构、民兵组织他会失控，那所以干脆把它编列为国家建制的一部分，那么是把它呢间接的纳入国家的控制底下。我会说是间接而不是直接，是因为我不敢肯定他们是否直接听命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指挥系统。那这一点呢，我没有一个直接的材料，不能够说明。 好，那你可能说，你看，这下可坐实了吧？这个乌克兰果然是个纳粹政权啊。那么，但是呢，说到这啊，在回应到底乌克兰会不会因此，就是他的新纳粹问题比较严重，那么曾经受到国际关注，那么现在是不是因此俄罗斯对他就出师有名，就说要把他去纳粹化是对的呢？那正式回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再回过头来讲讲另一边，那就是俄罗斯自己这一边了。你知道新纳粹主义这个东西啊，其实是在二战结束之后就立刻已经出现，甚至在德国都有。那德国的新纳粹主义一直都被压抑得很厉害，但不是没有，近几年又好像又有点活跃起来，因为移民问题，因为去全球化、反对欧盟等等问题，他们又活跃起来。这些新右派，新右派不一定是新纳粹啊，新纳粹是新右派的极端。新右派里面又有温和跟极端，那它的极端里面再走极端才能叫新纳粹。那么但是他们都共享很多意识形态，其中一个就是民族主义，同时强烈的要争取他们所谓的国家主权。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在脱欧的时候，那么英国的独立党也常常被人批评为是一个新右派的理由。那当然我觉得他们好像还承认自己是新右派。那么同时呢，他们因为这样的立场，也就共同的对欧盟、对北约都有很多不满，因为都觉得这是伤害自己国家主权的事情。这个新纳粹啊，在冷战结束之后啊，曾经有一波非常火热的发展。为什么呢？那就是冷战结束，那么当年的老冷战结束啊，苏联这边跟华沙公约组织这边崩溃倒塌，铁幕降下之后，西方这边的潜伏在地下半死半活，除了在法国比较活跃的这个国民阵线之外，他们就可以大举的往东欧拓展宣传。同时在东欧那边呢，很快的就找到了自己发展的土壤。其中的理由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东欧地区跟前苏联地区的经济普遍不好，又由于我们知道，特别是俄罗斯采取经济上正当疗法，曾经导致俄罗斯非常严重的贫富差距。在那个情况下，有许多人他的生活很没有保障，很没有着落。那么这时候他们就会认为自己经济之所以搞到这么糟，自己的生活现在这么不好，那就是因为过去的体制没有了。那过去的体制没有了，那就表示我的单位制吃大锅饭这个日子没了。那过去是吃的不好，也吃的不算饱，但不像现在这样子，你看到有的人开豪车，坐私人飞机，在海外有游艇，然后我活得这么半死半活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会两种情绪。一种情绪就是怀念过去的共产主义，那会做这种怀念的人呢，那都是一些老人，上年纪的人居多。那年轻人呢，这时候就会接受西欧这边重新传过来的这种新纳粹主义思潮。而当时这种思潮最强大的一个土壤恰恰就是俄罗斯。而在俄罗斯这边呢，主要就是还搞得挺有组织，那是因为当年的 KGB， 也就是格别乌里面有些成员呢，也加入到这样的组织里面。又由于俄罗斯独立建国，就是苏联瓦解之后啊，我们知道过去曾经被压抑的东正教，俄罗斯东正教又复苏起来了。那么东正教的复苏被认为是俄罗斯民族传统文化的复苏。那么在这种民族文化传统复苏的运动当中呢，他们就要重新宣扬所谓的俄国潮、俄国风。那在这股风潮底下呢，其中一个被怀念的对象就是沙皇以及俄罗斯帝国时期。那么在这些一连串的意识形态跟政治主张、历史的思想的混合底下，就产生出了俄罗斯版本的新右派跟新纳粹。你没听错，俄罗斯的新纳粹。俄罗斯的新纳粹呢，其实还挺有意思的，人数也相当的多，我觉得甚至可能比乌克兰更多。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俄罗斯的几个所谓的右翼政党。那这个右翼政党呢，并不完全都是新纳粹，而是有一些是带着 非常极右的色彩的一些的政党，比方说有一个政党叫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这个党是俄罗斯目前政党中的老牌政党，它是苏联在瓦解前1989年啊开始实行多党制，那时候苏联还在，但是试着要实行多党制之后第一个出来成立的一个政党，那目前是俄罗斯的第四大在野党。那这个政党的创始人呢，曾经被怀疑为也是以前的 KGB 成员，并且曾经发表过反犹言论，反犹太人言论，但是很诡异啊，就他后来发现原来自己有亲戚在以色列，那么好像搞了半天原来自己有犹太人血统，于是后来听说又不怎么反犹了。那么但是他其他方面倒是虽然不反犹，但也是相当右的，比方说他们这个政党是主张要复兴俄罗斯的传统的光荣以及他所辖有的领土，他非常反，他们很反对欧美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式的资本主义，但是同时也反对共产主义。那这一点倒是俄罗斯的主流啊。你去看普京在发动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或者入侵的前一天的那场演讲，那个长达一小时的演讲里面，就对过去的苏联共产党是有非常多的抨击，抨击过去的苏联共产党导致了今天他们国土沦丧的分割的结果，也抨击过去的共产主义在经济上的失败。当然普京对于新自由主义啊，这个曾经一度流行的英美的资本主义里面的一种意识形态也是非常反对，所以这一点倒是在俄罗斯相当主流的。然后这个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呢，最可笑的是他的领导人，现任的领导人是支持什么呢？你注意啊，支持重建俄罗斯帝国，他期盼要见到一个至尊统治者的出现，就 Supreme Leader， 就至尊领导人的出现。然后他还扬言，如果有一天他能够当选作为总统的话，俄罗斯总统，他会下令开枪格杀他所有的政治上的反对者，就这么一个人。但他现在在国会里面，他可在俄罗斯杜马里面的人，他是俄罗斯第四大在野党的领袖。好，这个政党有意思啊，在后来一直支持普京的政策，也支持普京最近一轮出来做总统大选，他自己不出来选，但他支持普京。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党呢，叫俄罗斯民族团结党，那这个党可就真的是个新纳粹政党了。那这个政党呢，也是要强调俄罗斯的东正教复兴，同时有更激烈的主张，就更有种族主义色彩的主张，就是要驱逐俄罗斯土地上所有的非俄罗斯人口出去。另外他们呢也有许多的成员做了不少的犯罪，种族主义犯罪行动，但是这个组织呢是尽量避免直接犯法的，同时他们还是一个准军事组织，因为他们也有一个规模不怎么大的一个这种军事训练设施，就像刚才我说的亚速营一样，但名头没那么大，大概训练也一般般。那然后呢，他们还正式采用了过去纳粹政党的标志性的那个万字符号，而且他们的服装旗帜也都是很纳粹的红白二色。可是这个党在俄罗斯是一个没有登记的政党，在俄罗斯很多地方也都是被禁止公开活动的。那再来呢，还有一个俄罗斯的极右政党就很值得注意了，这个政党就比较厉害了。这个政党呢叫 Rudina， 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家党，或者也可以叫做全俄政党祖国。那这个名字就是全俄罗斯的政党祖国啊，这是他们这个党的名字，就祖国党嘛，也可以叫做简称，我们中文通常翻译叫祖国党或国家党。那他呢在国际新闻上面，当年我第一次注意到他们呢，是因为2015年在圣彼得堡他们主办了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叫做国际保守派论坛。 这些右翼政党都有个特点，就喜欢称自己不是右翼，更不会是纳粹，而是保守派。那当时就广邀欧洲150个以上的欧洲各地的极右政党参加，那么其中包括在希腊恶名昭彰的，这个也是一个纳粹党，叫做金色黎明党，还有德国呢，也是一个新纳粹主义的政党，叫国家民主党，也就 NPD。 那说到这个 NPD 啊，你知道在德国纳粹是一个非常罪恶的一个名词，就是你很难想象人突然讲自己是纳粹分子。那么但是这个国家民主党呢，就十足十的意识形态就是一个纳粹的意识形态。那么德国联邦政府想取缔它，但是反而德国的最高法院，也就是他们宪法法院，根据他们的宪法发现他们不能够禁止政党活动，于是没有禁止它。那么当时呢，这个国际保守派论坛就这么堂而皇之的在圣彼得堡举办，就来了这么一帮人。然后那个时候俄罗斯就有很多人，还有圣彼得堡的市民去抗议去示威，说怎么全欧洲的这些坏人都来了，但是他们示威的时候又却被圣彼得堡的警方驱赶，这个很奇怪。那为什么警方会支持这样的一个活动呢？那主要就是因为当时这个党啊，他们主办的这场活动其中一个议题呢，就是要反对西方对于乌克兰的支持，就是2015年的事嘛。我们知道2014年乌克兰发生的事情之后，由于这帮人今天齐聚俄罗斯的圣彼得堡是要对抗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支持的，大概就因为这个原因，当时警察还来帮他们维持秩序。而这个 Rudina Party 呢，它是由来是怎么样啊？那就也是比较老牌的。那么我们可以说一下他以前曾经他跟现在俄罗斯政权之间的这个复杂的关系。在2005年1月的时候呢，这个党的议员啊，他们是正式进入了国家杜马，也就俄罗斯国会的一个政党。他的议员呢，曾经跟当时俄罗斯杜马里面的共产党的议员联合提议，很诡异啊，请注意，一个极右政党跟共产党的党员联合提议什么呢？要禁止俄罗斯土地上的犹太人组织。而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呢？那时候正好是总统普京正在参加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追悼纪念活动，那使得普京非常尴尬，就我在外面跟世界各国一起纪念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受害者，而你们这帮人在我国土上，在国会里面提议禁止犹太人组织，这是干什么？所以那个时候普京就严厉谴责他们，然后后来呢，他们也被禁止再参加莫斯科杜马的这个地方议会的选举。可是这个政党并没有因此销声匿迹，也并没有因此就断绝掉跟俄罗斯政府以及普京的联系，因为他的其中一个创办人德米特里·罗戈金后来居然被俄罗斯派任去当成了驻北约的大使。记不记得我之前曾经说过，就是俄罗斯过去跟北约是有个常设的理事会，那个常设理事会里面就会有俄罗斯的代表，就是俄罗斯大使。而曾经有段时间俄罗斯驻北约的大使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 Rudina， 他的这个创办人之一。那么后来不只是这样，他还当上了俄罗斯的国家杜马的副主席以及联邦副总理。那么后来这个政党呢，也跟我刚才提过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一样，是支持普京的。这一点就很有意思了，就是说你知道普京在欧洲或者西方被很多右派政党认为是一个英雄人物，就主要就是普京这几年的那种民族主义情绪，他表现出来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很强烈。同时我们知道俄罗斯又立法在同性恋问题上面做出了很多的严格的规定，那么把它当成一个问题来处理。那么然后他对欧盟的反对或者对北约的反对，又使得欧洲的不少的右翼的政治人物，包括我刚才提到的法国的马尼拉勒蓬以及意大利的马泰奥萨尔维尼，都把他当成自己的偶像，或者是一个可以 结盟的一个伙伴。那么就是全世界的右翼政治人物好像都挺喜欢他，那在俄罗斯土地内也是，就这些极右的政党或者比较右倾的政党，他们尽管各有主张，但是后来也都陆陆续续在支持普京。那这一点呢，大概可以怎么来描述？有点像刚才我说乌克兰希纳亚树营那个状况，就是由普京底下的国家机器吸纳这些右翼政党，使得这些容易出事的、容易走上非常极端的、对社会稳定有破坏的这些力量被吸纳到国家的控制底下。那第二呢，则是在意识形态上面呢，因为普京比以前右了一点，所以呢就能够把这些可能会站在更右的立场上挑战他的人，他以及他们的民意基础也吸纳过来。那么这也就是但这个永远是双面刃，就你想在民意基础上把你的右翼的对手吸纳过来，就表示你也要往右更走一步了。好，那刚才我说的这些都是一些政党，尽管包括一个没有注册的政党。那接下来我要谈的是俄罗斯还有一个组织，这个组织也很厉害，这个在我看来就相当于俄罗斯的亚速营。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俄罗斯帝国运动，简称的叫 RIM。 这个运动你听名字就知道他们的主张是什么了。他们的主张呢，就是要推动帝制，就认为俄罗斯呢应该要重建沙皇体制。同时呢，他们还继承了当年在苏联时代啊，苏联早期的时候曾经有一股势力叫黑色百人团，是20世纪初的事情。这个黑色百人团是一个苏联版本的反犹组织，那么他们就主张俄罗斯人至上，要驱赶犹太人。那这个俄罗斯帝国运动在很多方面呢，都是就要追溯回黑色百人团的思想的因素，纳入到他们的意识形态里面。同时他们底下也有一个民兵机构，这个民兵机构就叫做帝国军团。这个帝国军团真的就像亚速营了，光在圣彼得堡就有两个军事训练人营，其中一个叫 Partisan， 就是游击队的意思啊。这个营是一个俄罗斯版本的亚速营的军事训练基地，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尤其是欧洲的很多极端右翼分子去参加那里的军事训练。那然后呢，他们的这个民兵呢也相当的彪悍，不只参与了等一下我要说到的当年的持续到后来的乌克兰东部的战争，同时呢也派出志愿军去这个北非和中东参与雇佣军行动，那包括在叙利亚的战场上面。而且他们常年和瑞典的新纳粹组织 SVP 合作，又为奥地利、德国跟芬兰的新纳粹组织呢提供军事训练。他们开宗明义的主张的就是白种人的宰制权，也就是他们战斗目标是要确立白人在世界上面，至少是在欧洲的一个宰制权。那么在2020年的时候呢，捷克啊，警方就破获了一个事件，就是有一群捷克国民要出国，去干嘛呢？就是去参加这个俄罗斯帝国运动在乌克兰东部发动的战争。那么有这么一个组织专门帮这个俄罗斯帝国运动在捷克招募同道中人一起去乌克兰打仗。好，那么现在听下来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太混乱了？这个乌克兰东部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一边有乌克兰的纳粹组织亚速营，这边来了一群世界各地的新纳粹分子在这里接受军事训练，而俄罗斯这边又有这么一个俄罗斯帝国运动，也来了一帮世界各地的新纳粹分子也在圣彼得堡接受他们的军事训练，然后大家最后都到了乌克兰东部去了。是的，事实就是这样。当年乌克兰啊，2014年在东部战争还没爆发之前，就他们的广场起义那件事情，就像我一开始介绍那部纪录片，那部纪录片就已经描述到，或者当时那个背景就已经有很多的欧洲各地的右翼分子、极右翼分子跟新纳粹分子跑去参加那个示威。 主要就是那个是，所以你这些人头脑我也搞不太清楚，因为我们知道当时乌克兰的广场示威啊，是一个亲欧盟的示威，是希望乌克兰加入欧盟甚至加入北约的。那欧洲的绝大部分的新纳粹分子都是讨厌欧盟的，那为什么他们要跑去参加这件事呢？主要就是因为当时这件事情又牵涉到反俄的事情嘛，那也就是说有一帮新右翼分子是反俄的，但是另外一帮新右翼分子呢就没那么反俄。但是我想说的是啊，其实当时跑去这两边阵营参战的这些新右翼分子跟新纳粹分子，他们大部分人其实都是把战争，这场战争当成什么？当成一种训练，当成一种军事，自己军事履历的一个积累，或者说是一个对未来更大的种族战争的一场准备。所以我当时我就关注乌东战争，就从这个角度入手，就发现它成为一个全球新纳粹分子的一个 RPG game， 就是一个游乐场，一个角色扮演游戏，就像打击一样，他们只不过是用真枪实弹，就大家去了之后就分别在两边互相战斗，非常残酷，非常凶狠，然后都是因为他们很喜欢打仗，就新纳粹分子的军事成员呢都有个特点，他们都很好战。就我再总结一下他们几个特点，第一，他们都标榜自己是自己国家内最爱国的人，但同时他们又都主张一种自己的国家的国民至上。那么再往上推呢，则可能还要主张白人至上，然后要把自己国土内的外面的种族的人我要驱赶出去，而在欧洲上面则要维持一个白人的宰制权，或者最好能够把非白人，尤其是犹太人跟穆斯林阿拉伯人驱赶出去，然后同时要捍卫一种欧洲的传统价值，这种传统价值是多半是一种被虚构出来的保守价值。同时呢，他们又都非常好战，就哪里打仗他都很开心，然后呢他们只不过就是他不是键盘侠，他还要直接跑到战场去参战。那么乌东基本上就变成了这么一个很混乱的一个战场。而那个时候呢，在乌东战场上面呢，就有一些刚才我说过的那些俄罗斯的政党啊，他们底下的军事组织就会去参加。比方我提到的那个没有被正式登记，在俄罗斯多地被认为是犯法的俄罗斯民族团结党，他底下呢就成立了一个军队，这个军队叫俄罗斯东正教军 ROA。这个俄罗斯东正教军就组织了大概4000人的部队，在乌克兰的战场上面跟战线另一边的亚速营那边在对着干。然后呢，他们呢，亚速营当然你已经很熟悉了，做了很多侵犯人权的事情。可是这个俄罗斯东正教军呢也不遑多让，他们由于是叫东正教军嘛，所以他们特别针对不同宗教的人，比如说他们在乌克兰就涉嫌殴打绑架一些乌克兰的罗马天主教的神父以及希腊天主教的神父。哎，对，是的，希腊的天主教或者东方教会天主教跟罗马天主教稍有不同，但是共同承认罗马的枢机主教为教宗，共同承认这个教宗。然后同时呢，这个东正教军呢也攻击其他不同的宗教人士。好，说到这里你大概就能明白为什么我过去几天或者两个礼拜谈乌克兰问题很少提乌克兰的新纳粹问题。主要就是啊，哎，这真是一笔烂账。就是你如果说俄罗斯现在要进军乌克兰是为了要帮乌克兰去纳粹化的话，我刚才说的这些俄罗斯的极右政党跟纳粹组织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就有点不好办，对不对？那么当然我现在讲这个话，你知道在国内我们现在民间舆论上面有点一面倒的倾向，那自然听了就会很不快乐，就会觉得这多半是虚构的，但你自己可以去查查看是不是有我刚才说的那些事。那主要就是乌克兰到底是不是一个纳粹国家，这一点啊我觉得非常有问题。在过去我说到很多俄罗斯要出兵乌克兰的理由，比如说我在前个礼拜开始在讲 俄罗斯应该要打乌克兰，那时候还没战争没开始前，我的判断就是因为主要是针对北约的问题，针对俄罗斯的安全感的问题。那这个我觉得是俄罗斯出兵，我觉得在理性上能够理解的理由。但是你说要去帮他去纳粹化，我觉得会很尴尬的原因，就是因为第一，俄罗斯自己在这方面这个问题如果不是更严重的话，至少也是一样的严重。那第二，就是什么样的一个政权或国家叫做纳粹国家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乌克兰最近的大选，就2019年的大选里面，他们450个国会一席，乌克兰所有这些极右派加起来也就只不过取得了1/450的一席而已。那当然你可以说亚速营成为了他的国家部队的建制之一，但这个背景跟情况我刚才也都已经跟你说过了，那就不用再重复了。那么更重要就是乌克兰其实在一月份的时候才通过一条法律啊，就刚刚战争开始前一月的时候，就是反散，也就包括反犹太在内的言行在乌克兰是犯法的，那么通过了这样一条法律。那么更重要的就是乌克兰现在这个总统，泽连斯基自己就是犹太人，他的爷爷是当年苏联的老红军，曾经参与过苏联对纳粹德国的战争，他的曾祖父和这个曾祖父的三个兄弟都是死在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里面。而泽连斯基本这样的一个背景情况，他的政权怎么会是一个纳粹政权？而且他当年以73%的支持率上台，那能够选他出来的乌克兰人又怎么会是纳粹分子呢？事实上在2018年皮尤民意调查所，这个国际最权威的一个民意调查机构做的一个针对东欧和中欧的针对犹太人歧视的问题做过一次民调，就他们问的问题就是你能不能接受犹太人成为你的国民，成为你的同胞。那么发现在乌克兰呢，有5%的人是不能接受犹太人成为自己的同胞的，那这个比例其实已经很高了我觉得。可是令人尴尬的是白俄罗斯有13%的人不能够接受犹太人成为自己的国民，俄罗斯更有14%的人是不能够接受犹太人成为自己的同胞。那你再说，就如果说真的现在是要俄罗斯要出兵帮助人类解决纳粹问题的话，那你如果真的要看自己的国家的，先不管啊，先看外国的话，那其实在他周边地区白俄罗斯反犹的情绪就已经比乌克兰严重，甚至立陶宛都比乌克兰严重。那为什么不是出兵白俄罗斯跟乌克跟立陶宛呢？那甚至匈牙利啊，现在的第二大政党叫做尤比克争取更好的匈牙利运动，也是一个翻译过来很怪的一个政党的名字。他在前些年的时候也有相当强烈的这种极右色彩，也但是随着就是我讲极右政党发展的后来要壮大，在欧洲主要的发展的趋势都是会逐渐的温和化或者成为建制体制的一部分。那但是匈牙利情况其实也是很严重的，那是不是应该揍匈牙利呢？当然打匈牙利跟立陶宛都不是很现实，因为他们都是北约成员国嘛，那可能是不是因为这个理由要去揍乌克兰呢？那么尤其我觉得我们国家现在很多网民都在批判乌克兰，我觉得我们对这件事情要格外小心啊，就是我们在隔岸观火的时候啊，我知道我能理解为什么大家都会同情俄罗斯或者倾向俄罗斯，但是你就算要看一个好故事，里面黑白分明，英雄坏人要截然二分，但也得小心，你不要不小心的就是弄得我们自己很尴尬。因为你看，如果我随便举个例子啊，在2022年，也就是今年的1月4日的时候，习近平还和泽连斯基呢是互致贺电。那为什么互致贺电呢？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中乌建交30年，那么大家互致贺电。那么然后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中乌关系在30年来始终保持健康稳定发展的势头，双方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密切， 增进了两国人民福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乌守望相助，携手抗疫，彰显了两国人民深厚情谊。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乌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愿同泽连斯基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0周年为契机，推动中乌关系和双方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然后泽连斯基则表示，30年来乌中关系保持积极发展势头，双方各层级交往密切，务实合作富有成效，乌方对两国互利合作的广阔前景充满信心，愿持续深化两国人民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合作，推动乌中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我念的这一段话是人民日报在今年1月5号头版发出的。然后另外呢，在去年2021年7月13号的时候啊，也就是我们两国2011年签署战略伙伴关系以来10周年的一个纪念的时候呢，他们二位呢也都通过电话。当时呢，泽连斯基还表示，中方刚刚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乌方对此表示祝贺，祝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更多伟大成就。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袭击，中方为乌方及时提供宝贵帮助，为乌方抗击疫情发挥了重要作用，等等等等。那么再来呢，我们还要注意啊，就是现在我们2013年的时候，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和乌克兰签署过协议，在乌克兰境内租用了10万公顷农地的50年使用权。然后当时这个合作备忘录还写明，这个计划是我们中国粮食安全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然后同时呢，乌克兰还是我们近年降低对美国和澳洲进口粮食和能源的一个重要的选项。所以为什么2018年以来，其实我们双边贸易在加速扩张。我们本来的进口的玉米啊，都是来自美国，但是到2019年之后，乌克兰就超越美国，成为我国玉米最大来源，占总进口量80%。而自从我们跟澳大利亚不愉快之后，乌克兰又取代了澳大利亚，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大小麦和煤炭进口的来源，在去年就占了我们中国煤炭进口总量的2/3。反过来，中国又是乌克兰的第二大粮食出口市场，超越了它对波兰和俄罗斯的这个出口，成为它最大贸易伙伴。然后我们国家呢，还有武汉跟苏州和基辅是姐妹城市。我讲这半天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说明一点，难道你以为我们是笨蛋吗？就是我们搞这么半天，这么多又战略合作又交易，然后到今天就俄罗斯一打乌克兰，我们才发现原来这是个纳粹国家。就我们今天就算在舆论上，我们为了娱乐的缘故，为了市场缘故，我们要批判乌克兰怎么样怎么样，你没必要就是把人家说成整个国家就听了俄罗斯的话就觉得他就是个纳粹国家。那其实俄罗斯，我们现在很多这种关于乌克兰的纳粹的这些说法，这些指控，绝大部分都来自于俄罗斯这边的消息，特别是像今日俄罗斯这样的电视台 RT 这样的电视台。我自己过去这么多年，其实我也常看 RT， 我觉得他们在很多新闻专题上都做得还蛮不错的，我挺喜欢看，而且真的能够提供跟西方媒体不一样的一个观点。但问题在于，他一旦在讲到俄罗斯的东西，我反而就不太爱看。为什么呢？因为通常这样的一个国家媒体啊，就我会很在意你怎么来谈你自己的国家。如果他基本上不批判自己国家的情况，那你就知道这个只不能说自己坏话的媒体，你就觉得当他在讲述他的东西或者他的立场的东西可时候，可能就会有很大的偏差。尤其记不记得上次我跟周轶君对谈的时候，曾经说过，战争一开打，真相首先被牺牲。那么现在的战争双方，乌克兰的消息，俄罗斯的消息，我们都不要轻易去相信或者轻易的全盘接受。你想想看，这一次战争开打之前，我们国内有很多专家都判定这个战争是不会发生的。因为他们已经有，我觉得我们这些专家虽然学识很渊博，见识很犀利，但是为什么他们会错误预判这场战争，以为他不会打呢？有2个原因。第一， 其实就一个原因，就他们太立场先行了，他们认定西方媒体的种种的传言都是西方的阴谋，因为西方媒体特别是美国媒体就是不可信的，反之俄罗斯媒体或者俄罗斯官方方言是很可信，因为在战争开始之前俄罗斯三番四次说过他没有出兵入侵乌克兰的这个计划，他没有这么想，他没有这么做，然后我们也相信。那么到了后来战争开始之后，俄罗斯那边曾经传出他们的国家里面的重要政治人物说泽连斯基已经逃亡了，后来现在发现也是错的。那到了这个地步你还能够只听他这边的消息吗？那不就很奇怪吗？那然后我们果然再来看看啊，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在7号也就是前天的时候呢，就提出了一个停火条件，主要分成四条。第一条就是乌克兰要停止他的军事行动，第二条就是乌克兰要修宪确立他的中立地位，第三条就是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领土，第四条就是认可顿内茨克和卢甘斯克是独立国家。那么这四点啊，你仔细看也很有意思。他没有提到去纳粹化了，去纳粹化本来是俄罗斯出兵的一个主要的理由之一，但是现在他谈停火的时候就没有再提去纳粹化，这是为什么呢？这就表明去纳粹化本来第一就是一个很难操作，第二就是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主要的原因，甚至不是原因在我看来。那他真正提出的四个停火条件里面有三个我觉得就紧扣住他的出兵原因，而这三个都是我们之前提过的，就是要乌克兰修宪，因为我之前不是讲过吗，乌克兰宪法在新修的宪法里面你居然在宪法写进要参加北约，那这点俄罗斯不能接受，所以他要修宪，要确定他是在俄罗斯跟北约之间中立。第二要承认克里米亚，也就2014年被俄罗斯拿下的这块地方就是俄罗斯的领土，那这个也是我们之前提过的。第三就是要承认顿内茨克和卢甘斯克是独立国家。那但是说回这个停火条件，我又要插开一笔讲，看到俄罗斯最新给出的这个停火条件我会觉得很奇怪，就是让我更加疑惑，就是打这场仗是干嘛。我一开始的预测是俄罗斯是会出兵，但这个出兵就是进入顿内茨克跟卢甘斯克，以维和部队的名义进入。那同样的做法其实我们过去都很熟悉，因为之前俄罗斯已经在格鲁吉亚做过这件事情，还有另一个国家，那么这个国家现在也很担心，很害怕自己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乌克兰，那就是摩尔多瓦共和国。因为我们知道摩尔多瓦共和国也有一个地区呢，叫做德涅斯特河沿岸摩尔达维亚共和国，这是什么呢？我们中文一般叫这个叫德左，因为它在德涅斯特河沿岸的主要是左侧。那这片地区就是摩尔多瓦里面一个以讲俄语为主的地区，他也宣布自己独立，而当时俄罗斯也留下了一个几千人的维和部队在里面，这个地方也是实质上是摩尔多瓦当局无法控制的一个地区。像这些地区啊，我们过去见过的情况是俄罗斯出兵就是因为你这边讲俄语我就来了，来了之后我就说我是来维和的，那造成一个既定现实之后基本上就搞定。那本来我觉得莫斯科要进军乌克兰的话达到这些目的也就差不多，我那时候不就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还要继续推进啊？那继续推进要让乌克兰去纳粹化，这个是我觉得在战略上很不清晰很不明朗也很难操作的一件事情。那么到现在你提停火又回到你原来就已经掌握的胜果这一点来讲，那这个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个战争。所以我坦白说我觉得我们过去的印象呢都是觉得普京呢是神机妙算非常冷酷非常精于计算的一个人，事实上是的，就因为我们看到普京的很多的操作在外交上面是非常圆滑非常厉害。你比如说最近也有人在我上次做节目不是讲到在全世界现在有几个大国，有一些国家对于这场战争我们是保持一个中立态度， 或者暧昧的态度。那中立态度方面，我们中国是中立的，在这件事情上面。那么然后呢，还有一个亚洲第二大国，那就印度。那为什么印度会对这件事情也保持中立呢？那就是因为印度传统上就是前苏联时期的时候，他们就是伙伴。当时中苏交恶，那么苏联呢就跑去拉拢印度，因为知道印度跟我们中国有边界冲突，而我们中国跟巴基斯坦不是巴铁吗？印度跟巴基斯坦又有边界冲突，向来又敌对，所以苏联当然就支持印度。那么这种关系是直到苏联瓦解之后仍然持续下来，虽然现在这个关系没以前密切，但还是伙伴关系。你知道现在印度的武器有接近70%是俄罗斯武器，而俄罗斯最近还继续跟他们完成一笔交易买卖，那继续卖武器给印度，好让印度防着我们中国跟巴基斯坦。那你想想看，我们中国跟俄罗斯这么铁的关系，那你干嘛卖武器给我的其中一个跟我有边界冲突的有潜在的一个对手呢？那不只是这样哦，我们要知道俄罗斯啊还在南海地区呢有些很奇怪的举动。从中国人角度来看的话，那就是俄罗斯他在印尼跟越南这边都联合拥有一些海上的石油油田，而这些油田全部都在我们中国南海九段线的范围之内，也就是有目前非常复杂有外交争议的这个领海范围之内。而我们知道在这个范围之内，我们跟印尼跟越南都是有领土争端有领海争端的，但是俄罗斯居然在这个范围内就跟这两个国家展开海上的这个石油的勘探跟开采。当然越南啊这件事情就因为中国的压力啊，那么俄罗斯就是让他的其中一个能源巨头就罗斯石油公司呢从越南撤走了。可是这个虽然说是顺应我们中国的压力，但是其实呢他转手就把他南中国海地区的油气开采业务全转售给了另一家石油公司，叫海外石油公司，而这个公司则是由俄罗斯政府100%控股的一个公司。那这个公司现在就继续在越南跟越南合作开采我们南海九段线里面的石油。那么但是你看普京他身段玲珑，就是能够在我们中国印度东盟之间那么来回挪移。那么然后呢在欧洲美国各方面他过去他要达成的目标基本上都能达成。那么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那么这次他到底在想什么，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事情，这就非常有意思。那么再说回啊，那么有人听到我上次讲到就是这个战争的安全范围的概念，就比如讲芬兰，就是苏联时代不是把芬兰当成是它的一个安全范围来考虑，所以它不能够容许芬兰倒向别的地方，所以要先把它拿下来。那么就好比现在我们看到俄罗斯会觉得乌克兰是它的一个安全范围，就如果它加入北约，那么它就会觉得很不安。那么这一点我们从历史上，有人会觉得这个是不是很奇怪，当然你从我们现代的国际秩序，我们现在公认的一套国际秩序，比如说我们中国的立场很鲜明的在这些方面，对关于国家的主权原则领土范围等等，我们是不可能接受这种想法。但在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考虑国际关系，你就会发现同样的事情在历史上是不断在重演。我们今天大家都在批判这个整件事情的背后的原因，就是我曾经讲过的北约东扩使得俄罗斯觉得自己非常不安全。但是我想提醒，就我的预判就是当时我就觉得俄罗斯会出兵，但是他该不该出兵，道理上对不对，那可能就是另一回事了。因为如果我们说我们周边一个国家现在可能会让我觉得不安全，因为我的对手的势力会进去，那于是我要出兵的话，那我们回头想一下我们中国历史，1903年的时候日俄战争是怎么回事。 今天是3月9号，明天是3月10号。3月10号这一天，在1903年的时候，就是日军占领当时的奉天，也就是沈阳的这一天。那日俄战争，我们知道结果就是俄罗斯惨败，当时沙俄帝国惨败，那么使得日本一跃成为亚洲第一个击败欧洲强国的一个新兴国家。这关于这场战争啊，你能够看到很多死伤数字，但是讲的全是日军跟俄军的死伤数字，没有什么人在计算我们中国人的死伤数字。他们打仗关中国人什么事？当然有关，因为整场战争就是在我们中国领土上面发生的，就是在东北。为什么？那就是因为当时啊，俄罗斯得到了东北的大部分的权益。其实这早在1896年中俄密约的时候，清廷就把东北的权益交给了俄罗斯来，那个讲法叫做保护。那为什么这么做呢？就是因为当时清朝害怕日本占据了朝鲜半岛之后会往上进入东北地区。那么然后从此俄罗斯就在东北住下脚来。那么1900年八国联军就只有当年的沙俄以保护领事和资产为理由，派出20万大军继续进入我国东北，侵占了这个东北。然后1903年的4月呢，俄罗斯就告诉清廷，他可以列出7项撤军新条件，其中包括俄罗斯参与北满的行政管理，设置亚东大都督，那就相当于要变相侵吞东北嘛，对不对？那由于这样子，使得当时的日本觉得非常的不安。日本觉得东北，中国的东北啊，请注意是中我们的东北，如果是被俄罗斯进据了，那么就会威胁到日本的国家安全。那日本觉得东北是他的核心利益，所以日本就决定要出兵。于是在1904年的2月8号没有宣战啊，就是日本好像常干的，没有宣战就先攻打旅顺。那么整场战争打下来，我们辽东半岛平民死亡的人数就已经至少有2万，这是后来的清朝的统计，当时有说法是30万，但这个不一定是可靠的，因为以当时辽东半岛的人口基数来算的话，不一定是这样。我们财产损失是白银6900万两。最可耻的是，当时的清廷对于这两个强国在我们国家土地上发生的战争，我们竟然宣布中立。所以你真的有必要回头想一想，就你能不能接受一个国家以自己的安全范围，以这个为理由去出兵进入一个别的主权国家的土地上面，就像当年日本来东北，或者俄罗斯说要保护他的资产为理由来进入我们的东北，侵入我们东北这个样子呢？哎，这真是。好，最后我还是想说，我们大家热闹归热闹，就这个件事情千万要小心，非同小可。我已经看到我们有很多我们国内的一些视频，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朋友在开战第一天拍视频，就说自己这一天觉得是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因为俄罗斯攻打乌克兰了。那这些视频呢，现在已经被配成字幕，各国的语言的字幕在油管上面流传，这真不是一件好事。而且我也很好奇啊，这个觉得战争开打那一天是自己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的这位朋友，你在开打之前，你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对他们的争议、对这个地方有多少了解？你凭什么这样子讲？太奇怪。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国家在这件事情当中的正式的立场啊，我觉得大家不要再添烦添乱，中国在这件事情上面已经很难办，我们要寻找空间，站稳中立的立场。从国家立场来讲的话，我现在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是一个要维持这样的立场已经很困难。那么现在还希望最好能够参与进去，成为其中一个斡旋的角色。这一点王毅在7号的时候在外交部的记者会就讲过，愿意在必要的时候去斡旋，然后在与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通话的时候又提到，就是现在的国际各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会使局势扩大恶化，要避免人道主义危机，那么并且提出了6点倡议，那么其中包括我们现在有援助乌克兰的人道物资已经由中国红十字会派发当中。那么习近平呢，就在3月8号下午跟法国总统、德国总理开了一个视频峰会， 在这里面呢，习近平强调，当前乌克兰的局势令人担忧啊。中方对欧洲大陆重燃战火深感痛惜，中方主张各国主权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啊，请注意这些的用词啊，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当务之急是避免紧张局势升级甚至失控，中方赞赏法德为斡旋乌克兰局势所做的努力，愿意同法方、德方和欧方保持沟通协调，根据当事各方需要同国际社会一道发挥积极作用，同时还强调我们要共同支持俄乌和谈，推动双方维护谈判的势头，克服困难，谈下去，谈出结果，谈出和平。好，国家立场宣读完毕之后，我们来回应一些很多朋友也提到过的问题啊。有朋友就提到，现在欧美各国对于俄罗斯的制裁啊，已经到了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地步了。比方说，有位朋友叫做 Ginia。你说道长可否讲一下最近美加欧洲各国对俄罗斯艺术家施压的情况，印象中冷战时期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去制裁艺术家啊，这真是让人难过的一件事情。我想讲，就其实冷战时代啊，双方对艺术家的制裁相对比较少，特别是西方世界对苏联东欧方面的制裁是基本上没有所谓制裁不制裁，因为那个时候你有一个艺术家，比如说莫斯科的芭蕾舞团交响乐出来，大家还是很爱看的。那么更不要说当年东欧跟苏联这边有很多艺术家是出逃来到了西方这边，那所以没有所谓制裁不制裁。那么现在这种制裁在西方他们这边看来像是什么呢？反而像是在制裁配合纳粹，当年配合纳粹的艺术家。也就是说他们直接把现在这个纳粹这个名词是加在反过来是加在俄罗斯头上，普京被当成是新的希特勒，所以你如果今天俄罗斯的艺术家不公开的跟他断绝关系的话，那你就是他的这个从犯，你就是他的帮凶，带着这样的一个态度，于是有些很有名的艺术家就被制裁，也不能叫制裁，就是被对付了。比如说格基耶夫，格基耶夫呢，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俄罗斯的一个大指挥家，他是俄罗斯大概当代最伟大的指挥家，他曾经拍过广告帮普京站台，也曾经这个联署签跟一群俄罗斯名人联署签名要求支持这个普京继续在选总统，那么同时呢参与过俄罗斯在叙利亚政府所占区域的办的音乐会，也支持过莫斯科出兵克里米亚，那么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政治背景，主要是格杰夫跟普京是私交很好的朋友，那么于是在战争一起来之后，欧洲的几个跟他合作的乐团，他本身自己就是马林诺夫斯基剧院，就圣彼得堡马林诺夫斯基剧院的艺术总监，同时还是慕尼黑爱乐的指挥，也是鹿特丹爱乐的指挥，那么这两个爱乐乐团都要求他你要表态，如果你不表态你不表态要否定这个战争的话，那我们就要给你解约，结果后来因为他沉默，他们果然也跟他解约，然后米兰的斯卡拉歌剧院也跟他停止了合作，他在纽约卡耐基中心的演出也被取消，他本来要带领维也纳爱乐交响乐团巡演的计划也被取消了，那这就格基耶夫现在面对的一个情况。对于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讲才好，我在这方面是非常老派的一个人，我真的是认为我们要容许有人不表态的自由，我们真的要容许艺术要有一个艺术上的一个独立领域。我评判一个艺术家的成就，我们当初聘请这个人当指挥，我不是因为他的政治立场，我这方面我知道我会让我很多朋友失望，但我真的就是这么老派，我这个态度其实一开始就已经有了，你现在我建议你回头听听看啊，我们最近的八分，在我第一集讲乌克兰问题，也就战争还没开始打的时候，我那时候不是放过一首音乐，就是普罗科菲耶夫，就是为乌克兰出生的前俄罗斯时代的大音苏联时代大音乐家的作品吗？你仔细回头看看，你有没有注意到 当时我放这首音乐，我采用的版本就是格吉耶夫早年指挥基洛，就那个时候还没正式改名回马林诺夫剧院的这个交响乐团的版本。一来就是我的朋友也推荐给我，这是普罗科菲耶夫那首曲子最好的版本之一，演奏版本之一。第二，我那个时候就已经有预感，觉得格吉耶夫要出事，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先放了他这首曲子，这我当作是我的一个态度。那再来呢，就是加上一个我们近年常见的各种全球都流行，包括我们中国也包括世界各地的各种表态政治，现在表态文化很流行啊。那么搭配就是所谓的很多人在意的取消文化，那现在流行表态啊，就大家觉得在这种时刻，很多我想世界上很多别的地方的人都会觉得这个时候他必须做点事，而他能做的事情就是在自己的专业范围、自己的权力范围内要做一些表态，比如说怎么样来支持乌克兰，怎么样来表示自己要加入对乌克兰的制裁呢？那于是就会出现各种各样范围对俄罗斯的制裁，这个制裁呢会上升到一个不合理的地步。我能够理解为什么他们在做经济制裁，那就是因为这是一场战争，战争耗费甚巨，那你用经济制裁的办法，这是一个国际政治里面常见的一个传统手段，你要制裁一个国家发动的战争，那别的国家就去制裁他的经济，那么使得他在后面断裁员，使得他感受压力去停止这个战争。那么但是呢，你有必要制裁到其他的各种领域吗？这里我套一句我最近看到的话，我忘了是谁讲的，我觉得讲得很好，就是说你就算不赞成普京，你要反对普京，你没必要连带的反对普希金啊。我们这里其实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啊，但是因为今天节目时间又很长了，所以我就没办法说太多了。那么但是我最后还想留个轻松的东西，我们有位朋友叫上山打青鸟，你说就是想问还能相亲吗？女生坐标北京 MBTI ENTP YAVT 民主社会主义，想找 NT 世界国家自由权威里都偏前者 60% 以上的对象，其他朋友来聊天也行啊。 OK， 这位朋友他这个你能看懂他这段话，那你大概都是同道中人，你去跟他相亲相亲或者交交朋友吧。最后我想送你一首歌，这首歌呢是一首非常有名的一首反战民歌，就是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花儿都到哪去了，我猜你一定听过。它的作曲者呢就是美国有现代民歌之父之称的 Pete Seeger。 Pete Seeger 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一个歌手，影响力非常巨大，特别是在美国越战期间，美国当时有一个非常轰动的反越战运动，它是里面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之一，而这首歌就是当时最有名的反战歌曲之一。 Pete Seeger 他自己具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左翼倾向，他早年呢就支持美国一个人去参选总统，那个叫亨利·华莱士。亨利·华莱士很有意思啊，是你知道美国曾经有过共产党，共产党在当时在二战结束之后的美国其实还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还曾经有过一点点影响力。这个亨利·华莱士本来不是共产党员，他也不是，但是他是得到共产党的支持的一个美国总统候选人，在当时的美国政治光谱里面是非常左的一个人。而 Pete Seeger 又是非常左的人，那么就为他举办活动，为他唱歌。那么后来 Pete Seeger 由于他的各种的政治立场也受到美国白色恐怖的影响，就是尤其解救麦卡锡主义的影响，曾经上过黑名单，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的广播电台是不准播放 Pete Seeger 的歌曲。那么后来在越战期间呢，他有一个灵感，就是看著名的俄罗斯文学作品《静静的顿河》里面提到了一首哥萨克民歌，也就是乌克兰的一首关于战争的民歌，于是就在里面截取了几句词出来改编成自己这首歌里面的歌词。同时这首歌它头三句的曲调还是俄罗斯民谣里面的曲调改编过来的，就是这首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那么我们现在来听一下它在大概是80年代的一个现场演出版本，那这个现场演出版本时间是比较长的一个版本，但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来听一下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You might be interested to know that song was written by a very remarkable woman. Malvina Reynolds, 60 years old, lives in California and makes up songs about everything that happens to the world. And I really think, you know, there are not enough women here. Did you ever hear the story of the convention? It was in America, women's suffrage. 100 years ago, they were fighting for the right to vote. And they had one of their early conventions. The chairman concluded her speech and said, "Ladies, we have a big job to do. We must now return to our home communities and carry on the fight for the right to vote. We will have many problems and many detractors, but in our hour of deepest need, we can pray to God, and she will hear our prayers." A song that I wrote 10 years ago has become well known because of another gracious lady, Marlene Dietrich. She sings it in a different language than I wrote it in, but I think it sounds even better, even though I can't sing it all. She starts off, "Sag mir, wo die Blumen sind.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Long time passing.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Long time ago.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Girls have picked them, everyone. When will we ever learn? When will we ever learn? Where have all the young girls gone? Long time passing. Where have all the young girls gone? Long time ago. Where have all the young girls gone? Taken husbands, everyone. When will we ever learn? When will we ever learn? Where have all the young men gone? Long time passing. Where have all the young men gone? Long time ago. Where have all the young men gone? They're all in uniform. Oh, when will we ever learn? When will we ever learn? My only complaint about this song is that maybe it's not specific enough. It's too easy just to say, when will we ever learn, without being what you're really talking about.